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蒙恩的人，而且这样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去求来的，这样的恩典是神主动的给我们的。所以他这里一开始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我们都晓得，如果我是一个属下，那么除非我的上级召见我，那么我大概没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公司，所以部门非常的多。那么这个他们的董事长呢，他今年被选作董事长的特别助理，所以就有机会这个天天这个在董事长身边。可是董事长很喜欢抽烟啊，所以呢就这个到了一个时候他就受不了，他就跑到那个抽烟区去抽烟了。那么在抽烟的时候呢，他们公司有一个规定，你要抽烟就要在特定的地区，也要在特定的时间啊才能够抽。结果一群人在那边抽烟啊，那么有一个刚刚新进的员工呢站在那边，那么董事长呢就看到他，就觉得很想要照顾他，就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是某某单位的。然后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他也不认识董事长，然后他就反过来问说，那你是哪个单位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就在他们的公司呢就传为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哈。在这里讲到蒙召，也就是讲到说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基督教是一个神主动来寻找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去找神，我们找不到神的，我们找来找去最多找到我们心中自以为是的神。我们觉得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物，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物，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物，所以我去找他，我把他当作一个神来敬拜。但是事实上他不是神。如果是上帝，他要有几件事情。第一个，他会告诉你人从哪里来，他会告诉你人生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他也要告诉你人生终结的那个目标在哪里，人生的那个永恒在哪里。这是一个成为神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素。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找神找不到，但是神却主动的来找我们。这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我想我们跟小孩子玩躲猫猫，如果我们刻意的不让孩子找到，孩子是永远找不到的。但是神乐意让我们被找到，神乐意让我们被找到。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而且主耶稣来找我们，世界上的人会找好人，世界上的人会找优秀的人，世界上的人会找能干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人子来却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就是说，不管我在这世界上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我找不到我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尽管有些时候别人看我很成功，有人看我觉得我过得很不错，但是我在我里面就有一份的空虚。在我里面就好像所罗门王曾经讲过，他尝尽了人世间一切美善的事物，他说仍然有一份的空虚在他的里面，他找不到那样的一个真正的满足和意义。不仅仅如此，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 一塌糊涂的时候，神也来找我们。神主耶稣讲到说，他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生活上会一塌糊涂，正是因为我们失丧了，我们找不到人生的目标，我们 自以为自己是上帝，所以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就好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他什么都要自己来，然后就把他的生命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但是感谢神，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不仅来寻找我们，而且来拯救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招去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恐惧战惊，当大老板找我去的时候，我会恐惧战惊，我在想可能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我做错什么事情，那真糟糕了，如果我把什么事情没有做好，那么我也准备挨训了。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来找我们，正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正是我们觉得最无望的时候，正是我们觉得最败坏的时候，他来拯救我们，他来寻找我们，他呼召我们要把白白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从一个人从破碎的可以变成整全的，使我们从软弱的可以变为刚强的，使我们可以从污秽的变为洁净的。这是基督教的一个信仰核心，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得到他的恩典。所以凡是今天第一次或者是在我们当中慕道很久的朋友，我今天真的是本着上帝所给我的爱和圣经的启示来邀请你，神在等你，神在寻找你，神要把各样丰盛的恩典要来赐给你。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只要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样的恩典就临到了你的身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就是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并不是一个临时施舍的恩典，不是一个随时起意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可怜的人，他们乞讨，哎呀，我们这个心里面这个怜悯之心油然而生，所以呢我们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一点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所这个剩余的，我们可以帮助那些人。但是这是一个随时起意的，但是神要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却是经过了一个完美的计划的，却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说，当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蒙恩的人的时候，是神在创世以前，在有这个世界以前，他有就已经计划好了，而且到了一个最适当的时候，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跟你我一样的生活，但是他没有犯过罪，他却愿意为你我的罪舍身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本来是我们该死的，但是他却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来感动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原来那个看不见上帝的恩典的那个心眼被打开了。哦，知道上帝是何等爱我们，这个世界会批判我们，会用我们，会丢弃我们，但是唯有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纳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恩典的当中来有份。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作为基督徒，是上帝呼召你来成为一个 蒙恩的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他要把的一个崭新的生命要来赐给你。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不是只是做一个好人，作为基督徒乃是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有的基督徒看起来好像还不太成熟，但是只要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婴孩，他就有生命，他就有他父母亲的性情。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也许还不够成熟，但是他已经，圣经上说，他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他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上帝给他的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可以感受上帝的恩典，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这个生命虽然很多事情还不明白，但是他会随着时间，随着学习，随着丰盛的爱，他会长大的，他会越来越能够体会那个上帝的爱，越来越能够活出那个上帝的样式。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定义。第二个方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是得救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目标。基督徒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基督徒成长的目标，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不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而是一个与神的性情有份的人。这是一个真正属灵的标志。为此，神赐下了许许多多的恩赐。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人来教会，对教会有一个很高的期望，这个期望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失望，难免会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圣经说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活出来的生命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失望。在这里，我第二件事情要劝勉各位的，就是不要失望，因为这样的人，你所看到的基督徒很可能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不仅仅这样的人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两次都讲到我们。哎呀，很好，使徒保罗是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仆人，他舍弃了一切，他为着福音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但是他仍然觉得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他仍然需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所以教会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属灵的婴孩，这些属灵的婴孩在真理上面，他们缺乏辨别力，不熟悉圣经。婴孩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的自我中心，他不能够忍耐，他也 不晓得要与这个与别人分享，他常常想到的只是他自己，而且他很容易受伤，他希望这个看到所谓的他心目当中的公平，他很容易去批判人，很容易生气，他缺乏耐心。一个婴孩也没有注意力，常常一件事情就会影响他。你去看看小朋友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是左看右看，他的注意力就是没有办法集中。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如此，只常常只对新鲜的事情有兴趣。 彼得前书一章那边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重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了，但是第二章又说，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属灵的婴孩，因为我们还需要喂养。你不是因为成熟而重生，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救恩而重生，但是重生以后要有一个目标，要长大成人，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是有病的，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是常常是家里面很大的困扰，但是一个孩子的长大不是只靠他自己，一个孩子的长大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来一起的努力，他才能够长大的。我七个月前八个月前上帝给我恩典我做了外公所以呢这个我的会友从八个月前开始就很辛苦，他们每一次来到教会除了敬拜上帝之外，还有和弟兄姐妹彼此的互动，另外有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被我强迫看我外孙的照片要看完了才准走我就堵在教会的门口说你看过没有还没看过来看一下那么我小孩子很可爱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每天都把这个我们外孙的照片能够依给我们，所以我们累积了好多的照片，这个我自己看一看，哇，他八个月才200多天，我已经累积了300多张的照片而且每天晚上像灵修一样看一遍就很好睡那么我上个礼拜讲完道以后呢，教会给我恩典说好，这个礼拜周间暂时没有什么事，我说我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我的孩子他现在在 Wisconsin， 他们准备到纽约州去牧会，所以我就说我希望去看看他。我看照片怎么看都好看，怎么看都可爱，每一张都可爱，所以我带着一个很大的期盼就到 Wisconsin 去了。到了 Wisconsin 去以后，你觉得我快乐吗？你觉得我快乐吗？快乐，我当然快乐，但是并不如我想象中这么快乐。他半夜会起来哭他有很多事情就很不耐烦他哭哭闹闹的时间比他可爱的时间严格讲起来要多，他最可爱的时间就是他睡着的时间。哎呀，这个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我所看到的照片怎么样，他每一张都可爱，都笑得好灿烂，哎呀，都是各种很逗人的那种姿势，然后呢这个爷爷奶奶又疼他，衣服买到一个地步，穿到他一岁都每天换一件都还有剩。你们不要笑，等你做爷爷奶奶你就知道好了，所以看每张照片，你看衣服不一样，哎呀，小孩可爱，所以我存着这样的盼望，存着这样的期待，而且我真的还期望说他看到我以后就过来拥抱我，结果发现还有点陌生。我一直跟他说我是外公，我是外公，他看看我有的时候不理我，哎呀，很失落，很失落。但是几天之后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婴孩他需要成长，但是那样的成长是不仅仅他自己要有一个健康的生命，同时也需要有许多的爱。 来陪伴他一起来成长。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孤单的成长。今天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教会到底是一个婴儿室呢，还是一个充满了长大成人成熟基督徒的地方呢？我有机会到医院去探望各样的病人，医院是一个很伤心很痛苦的地方，唯有那个新生的婴儿室是充满了欢笑的地方。不错，教会是充满了爱，教会充满了，如果神把许多得救的人加给我们，我们欢喜快乐，教会应当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教会应当要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新生的婴孩。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周报常常登说啊，某某人家里又添了一个男孩，某某人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孩，哇，这样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充满新生喜悦的一个家庭。一个家里面如果没有孩子，也是欠缺那个朝气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这个家里面通通都只有孩子，就好像这个进入一个育婴室一样，哇，充满了哭闹，充满了吵杂，充满了各样的尿布奶瓶的时候，那原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也会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但是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拒绝成长，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信耶稣到现在有多少年了？你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呢，你还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呢？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的问题。什么叫做长大成人呢？也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第四章第二节那边讲到的那个神的性情，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唯一的心。我们愿不愿意每当年终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许一个愿望，或者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问问我们的家人，我们问问我们的弟兄姐妹，请问就你来看，我这一年有没有更加谦卑，有没有更加的温柔，有没有更加的喜乐，有没有更加的平安和包容。我希望当你这样问人的时候，别人给你的答案是正面的，而不是说你在开玩笑吗，你跟去年一模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大概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别人真的很诚实的给我们一个答案，很可能就是如此。我信主很多年，但是却原封不动，原汁原味。但是圣经却说，我们蒙召了，我们信耶稣了，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来相称。上帝给你那么大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只要你不是突然的相信，这个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你的生命必然会改变。但是你却不可以突然的领受这样的恩典，你需要对这样的恩典有一个回应的，有一个回应的。我讲几件简单的事情。什么叫做谦卑呢？一个谦卑的人是常常可以看见别人身上的优点，一个骄傲的人常常看见的是别人身上的缺点。你我要问问自己，每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优点，还是看到他的缺点呢？使徒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哥林多教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分门结党的问题，教义的问题，这个聚会混乱的问题，甚至有道德上的问题。然而你如果仔细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是充满了称赞，他看见上帝在哥林多教会的恩典，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上帝给他们各样的祝福，一点都不比别的教会来得少。今天我们要问一问，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优点还是看到他的缺点？如果你老是看到一个人的缺点，对不起，你需要在谦卑上面继续的来学习功课。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如果主耶稣都爱他，你为什么不能够爱他？谦卑也表示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啊，对不起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非常的自命清高，我们骄傲，不肯接受人的帮助，觉得我只可以帮助别人，我的手心永远是向下的，我的手心不可以向上。请问你手心向上的时间比较多还是向下的时间比较多？请问你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你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每一个人都是两手空空的来。今天你能够拥有一些东西，拥有一些资源，岂不是上帝所给你的吗？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规矩，就是当你把一些钱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些资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不仅给他，不是他跟你说谢谢，而是你要跟那个接受帮助的人说谢谢，因为他给了你一个帮助他的机会。我的大舅子年轻的时候，上帝用各样的资源还有他家的努力，让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非常的骄傲。当时他也帮助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在读神学，很多事情他就这个觉得，哎呀，你们这些穷传道人，所以呢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张罗，他也帮助我们，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后来家族企业垮了，他就这个自杀了好几次，他不能够接受失败，但是神还是用很奇妙的方式把他救回来了。当他把他救回来以后，我跟我的太太去帮助他，当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以接受你们的帮助？我就跟他分享说，你想要生命翻转吗？你想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开始吗？你需要接受人的帮助，你需要谦卑的开始接受，承认我有这个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太属灵了，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比保罗还属灵，我们比耶稣还属灵，耶稣都愿意接受许许多多人的那样的帮助，耶稣都愿意接受许许多多人的奉献，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这是骄傲。温柔，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就是一个舍己，你愿不愿意接纳和你不同的意见？常常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这个跟别人的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宽广的人。温柔的人不是没有脾气的人，温柔的人是一个宽广到一个地步，当别人跟我意见不同，但是我可以来接纳他，我可以接纳那个不同的意见。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你不要说我不发脾气就是温柔，那是没有人惹你发脾气，一旦有人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看你温柔不温柔。但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可以接纳那个不同的意见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思想， 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有没有继续不断的成长呢？这个成长除了我们个人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追求之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成长是什么呢？成长是要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成长，在一个合一的环境里面来成长。成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好是软弱，或者是有缺乏，这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我不成长就成为教会的破口，我能够成长，你能够成长，这个教会就一起来成长。而我们共同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共同成长的目标就是合一。不谦卑，不温柔，没有爱心，没有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我们怎么可能有合一呢？很特别的，圣经上说我们越合一就是一个越成熟的教会。如果说对一个个人来说，谦虚温柔忍耐，这是一个成熟的记号，那么对一个教会来说，一个成熟的记号就是合一。一个越合一的教会就是一个越成熟的教会。既然讲到合一，我们每一个人就必须有一个认识，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参与教会的生活。合一也跟统一不一样，合一乃是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当中彼此接纳，合而为一。在这里讲到要合一的时候，合一到什么地步？合一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成为一个大人。这边的长大成人是一个单数，就是因着我们的合一，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荣美能够彰显出来。这样的合一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话语。话语这边讲到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要合一嘛，必须要在话语上面好好的来操练。首先他讲到要说出事实，用温柔和蔼跟善意说出事实。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我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我很容易看见别人的软弱，我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所以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但是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非常的诚实。真正的爱，这边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违背事实的爱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会害了我们。所以在这里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我们愿不愿意去提醒他呢？如果你没有不愿意去提醒他，抱歉，你不是真正的爱他。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我们提醒他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提醒他呢？这边说我们不仅仅要说出真相，而且要本着爱心，不能够有不好的动机。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跟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讲到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什么叫做污秽的言语呢？那污秽的言语就是要使别人难堪的，使别人自卑的，丧气的，要显出你自己比别人优秀的，这样的刺伤人的话语 那是一个污秽的言语。神要我们讲，但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我们教会一起来操练这样的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教会在合一的上面一定会一天一天天一点点的成长，好不好？让我们每一次来教会，或者我每一天在家里，好，甚至我每一天立志给一位弟兄姐妹打电话，我求神帮助我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祷告，然后能够说出一句造就人的好话。我每天说一句造就人的好话，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同事，对我所爱的人，对我的弟兄姐妹，甚至对我的牧师，能不能够说出一句造就人的好话？牧师也需要造就人的好话。去年我有一次靠圣诞节的时候，我安排我的太太师母在教会讲道，神非常赐福那篇讲道。讲完以后，就很多人跟我说：“牧师啊，我告诉你啊，我来到教会这么久，第一次听懂，师母讲的太棒了。”你觉得我听了高不高兴？你来那么多年了，你第一次听懂，那我以前都在讲什么？你以前不是说我讲的也不错吗？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听我讲道所以才来吗？怎么今天听完师母讲道，你竟然讲这样的话？伤心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都要来操练，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一天一天的能够在合一上面能够长进嘛，对不对？但是说出真理跟那个用爱心，好像一个诚实跟爱心有的时候会相抵触的。然而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当中就调和了，为着真理，为着我们的罪，他不妥协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也为着爱，他愿意为我们甘心的牺牲他自己。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你我经历了神的救恩，就能够活出神的救恩。在世人看来非常困难的那个诚实跟爱心，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因着你我已经蒙恩了，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实际。你不要说不能，圣经上说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求主耶稣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是与弟兄姐妹一同明白，一同来经历的。然后叫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就充满了我们。教会的成熟也是宣教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讲到宣教，不是只有讲远处的宣教。今天我们在本地，我们有好名声，我奉主的名祝福千向城的教会，在所有附近的人一听到千向城的教会就说这个教会好，这个教会充满了爱心，这个教会充满了各样的美好的德行，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也是宣教的一部分。而且讲到宣教的时候，也唯有成熟的教会，唯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才能有一个成熟的宣教。你看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恩赐，但是保罗没有说他们可以传福音，反而说他们成为许多人绊倒的一个理由。 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不大的教会，但是保罗每次提到他们就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听到福音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一个要能够宣教的教会，必须要有够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拆出去的或者是在这个我们自己教会的，都需要够强壮。我们都知道打仗除了那个出兵的人要很厉害之外，我们在后方的补给也要够强。如果后方的补给不够强，前面的人就只有做炮灰的份。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宣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举两个教会，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领受了宣教的使命之后，他们先做一件事情，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领受使徒的教训，彼此有好的团契，拨饼，思念主的恩主的爱，一起祷告，舍己，凡物公用。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装备，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尽管逼迫来了，不管他们人到哪里都是宣教，装备好自己。不仅仅如此，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巴拿巴就招了那个保罗来教导他们，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甚至基督徒的名字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人把耶稣基督的样式活出来了。他们谦虚温柔忍耐，互相的包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因此他们可以倾听圣灵的声音，他们可以差派最优秀的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来宣教，他们成为一个最好宣教支援的一个教会，乃是他们领受了那样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成长是教会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都不成长，我们的宣教是脆弱的。我们讲宣教实在是很多时候是不能够满足上帝的心意的。我们求主格外的恩待，当宣教月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健康的妈妈，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好不好？我们共同来营造一个，不是我们营造，而是遵着主的吩咐，我们来一起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合一的教会，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教会。我们个人谦虚温柔忍耐各方面成长，我们也在爱中彼此的建造，用爱心说诚实话，一句污秽的话都不出口。哇，这句话是请各位，今天也许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忘记，但是我求主帮助你继续这句话，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说不出造就人的好话，我情愿闭口不言。在台湾最近这些年有一本书很畅销，叫做话语会伤人。有很多时候这个话语带给人的伤害，常常比那个暴力带给人的伤害是更深更大的。求主怜悯，让我们教会是一个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记得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长的，记得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要共同有一个目标，成为一个合一可以被主所用，在宣教的事工上面，近处远处的都是在神的心意的当中让神得到满足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谢谢你 主啊，真的是知道你爱青香城的教会。主啊，就算我们在这么多年，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但是主，谢谢你，主啊，想到你对启示录的每一个教会，主啊，你对他们都有期待，主啊，好的每一点你都看见，主啊，我们的软弱，你也期盼我们能够快快的回转，主啊，我求你感动每一个今天听到这个道的弟兄姐妹们。主啊，当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动一个善功，这个教会的成长跟成熟，他们找到自己的责任，不仅自己在真道上面继续不断的成长，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再随着异教之风摇动。主啊，也帮助在这里的慕道的朋友，主啊，他们能够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也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经历重生，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喜乐和祝福。主，我也恳求你恩待这个教会，主啊，让我们在合一上面，让我们在言语上面，主啊，我们一天比一天的更加进步，主啊，好让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好让这个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不论在近处在远处，都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愿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也纪念所有同工和弟兄姐妹们的摆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